樊梨花金台拜帅，仪式相当隆重。人就是这样，受到这种礼遇，他心情也盛。樊姑娘暗下决心要打漂亮的仗，夺白虎关，破白虎阵。你说当主帅的要下了决心了，这事就好办了。等第二天中军官传下令去，大元帅五谷声作大帐，鼓声阵阵。再看男女众将一个个盔明甲亮，全到大营拼脸，站了好几大溜啊。大帐之内是鸦雀无声，皇太子李治代表他爹李世民也坐到旁边，上吹手鲁国公程咬金，程咬金现在美，谁不称赞程咬金呢？请出樊姑娘主要靠老程，那丁山得听老程的，现在程咬金算立了大功了，因此洋洋得意在旁边一坐。中军官点过花名册，啪啪啪啪一点，一个迟到的都没有，人头来的特别齐，连薛丁山也在人群当中。樊姑娘满意的点点头啊，众将官
来大侠，
我蒙皇上隆宠金台拜帅，我不必讲了，大家都知道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没有五音难正六律，国有国法，铺有铺规，军中有军令，本帅执掌生杀大权，主管六军，望尔等切实执行，不要违抗军令，如果违犯者，本帅定斩不饶。
可是明白，
私人情搁到一边去，这是公事。一看樊梨花小岁数不大，往当中一坐，真沙茶呀。再看樊姑娘一伸手抄出一支令箭，往两旁看了看，薛丁山听令
在。
两口子怎么的，在这场合得听老婆的。薛丁山分塔尾辽战群迈虎步来到帅案前，躬身施礼，末将参见大帅。薛丁山，我给你投掷令箭，率兵五千攻打白虎镇的东镇门。你打过几次阵，心里头有数了，怎么个打法全在你的指挥。听信炮响后，从东镇门往里杀，要杀到中央无极筒。怎么为难吗？请问大帅，末将是打过几次大阵，但我到现在弄不清楚什么地方是中央无极筒，这我心里没数。薛将军呢，既为国家上将，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中知人和，才配够做个将军的。怎么白虎镇的阵眼中央无极图你都不清楚？那就是你父亲薛仁贵死那个白虎庙，那就是阵眼呐、打到白虎庙为止，也就是中央无极图、是啊，末将明白了。下去吧，得令。姑娘伸手抄起第二指令来，罗章清征平令
在在。
两员小将赶紧来到帅案前，躬身施礼。你们二人听着，罗章为正，清征为副，给你们兵马五千，攻打白虎镇的西镇门。你们两个人数次进阵，心里也有了底数， 从西镇门往里杀，杀到中央无极土，就是杀到白虎庙为止，不得有误。到了时候五军会合，如果你这一路要赶不到，耽误了我的大事，我定斩不饶。
遵令，明白。
二将接令在手，退在一旁。樊梨花抄起第三支令来，秦汉窦一虎听令，
在。哎呀，
俩矬子挤出来，跟俩球一样轱辘到帅案前头，躬身施礼。
哎，末将领令。
二位将军听着，因为你们是部下的将官，身体十分利便呐、啊。你们两人率领五千军兵攻打南镇门，一直杀到中央无极土，明白吗？
明白，明白。
既然明白，还有件大事你们需要完成。
大帅，请讲。
除了五千军兵之外，再给你们两千名拐子手、勾连枪拐子队，我都训练好了，都是从韩江关带来的，专破他的牛阵。如果遇上牛阵之后，让勾连枪拐子队这些人利用我排演的阵势专砍牛腿，把牛阵给破了，你们算立了大功一件。
真好，咱哥俩偏得，明白明白。
推聊下去，窦仙童、陈金定、薛金莲听令，
在在在。
三员女将出来，你们几个人也不要闲着，率领女兵女将点精兵一万人，随本帅攻打北镇门，切实要杀到中央无极土。
遵令，遵令，遵令。
啊，得说元帅带一万人，三员女将算副手。樊梨花又抄旗帜令箭，命开膛四老将马三宝几个人留守中军，保护皇上和皇太子的安全。老成为监军总留守，不得有误。家里头安排好了。另外让小磕巴嘴程千宗、柴俊、铁鹏三员小将领兵一万，在大营外等着，等到白虎镇打起来之时，你们要出其不意、攻其不备，是猛扑白虎关，得把他家给他端了，争取左右呼应，打他个首尾难顾。切记，明天我们准备在白虎关热烈祝贺，耽误了事情，唯你几人试问。
安帅你放心吧，这事啊交给俺们了。
没
事。
三员小将高高兴兴接令在手。这么说吧，这樊梨花啪啪啪啪啪啪一指令挨着一指令。哎呀，薛丁山在旁边一听罢了，这老婆算娶着了，娶着了。真够个帅才呀、想得多周到。当初当然我也没权了，我这脑袋跟一锅酱子似的，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些呢？看来这个事儿有成功的把握。薛丁山心中高兴，你看人家都行了，小将军薛英龙有点傻了。薛英龙呢也在人群之中站着队，小脑瓜晃着，高高兴兴扒着胸脯，一看这个领令那个领令，这个打南镇门，那个打北镇门，这个打白虎关，那个留守，就没他的事儿。他看了看，派完了都我干点什么呢？薛英龙有点沉不住气了，也不懂得军营的规矩，迈步他出来了。大帅，娘，而我干点什么？他一不懂规矩，这一出来，樊梨花脸往前一沉，当！薛英龙，你懂不懂大帐的规矩？我正在分兵派将之时，没让你讲话，你这要干什么？你咆哮大帐，身犯不赦之罪！来，拉来，重打军棍二十。 这玩意儿就这么严厉。薛应龙本来长得就白，一害怕腾一下这脸红了，脑筋都蹦起来。娘，再说再掌嘴二十，什么娘不娘的，这怎么还存在私人的称呼？哎呀，薛应龙这一被嫁出去，孩子可吓坏了。程咬金在旁边看，别打，大帅息怒，大帅息怒啊！应龙是个孩子，初次到连营，哪懂得这些规矩？念在他年幼无知，大帅别打了，这还没打仗呢，先把自己人抽吧一顿，孩子一委屈，背不住窝囊出病来。樊梨花脸往下一沉，老千岁，照您这么一说，叫我寻思了。非也，我怎么敢叫姑娘寻思呢？这应龙确属例外呀。皇太子在旁边坐着，也说：“大帅，老千岁所说不假，应龙呢，他毕竟没在军营之中生活过，不懂得这些军规。”王大帅高抬贵手，原谅他一次吧。其实樊梨花也不是想打薛应龙，能舍得吗？两个人一求情，哎，顺坡下来，退回来。哎呦，薛应龙也不敢猖狂，回来就跪下了。谢，刚说谢娘，没敢说，哎，谢大帅。薛应龙，往后说话留神。叫你说你说，不叫你说不准你随便插言，你懂吗？我下半辈都明白了，我再也不敢多嘴了。站起来，是应龙啊，我还没派到你头上呢，你有你的事情啊。你看旁的人攻打白虎镇，我能叫你闲着吗？而且你刀马存熟，武艺精通，你担的担子就更重一些。本帅命你身为八路接应使，懂吗？哪一路不到你就接应哪一路。比如说有攻打大阵的，有抢白虎关的，哪一路人手不够你就支援哪一路，你懂不懂？
哎呦，薛应龙一听，这好啊，我这是八路接应使，哪路都管。那小孩不怕活重，也不怕活多，高高兴兴接令在手，多谢大帅。薛应龙也退下去了。
樊梨花啪啪啪分兵派将全派完了，吩咐一声，来啊，众位，现在还早呢，今天定更天吃饭，二更天启程，三更天信炮响，开始攻关破寨，路远的提前出发。
明白明白明白。
哗哗全下去了，各做准备啊。这么长时间以来，唐兵士气低落，净打败仗了，伤兵损将，最后元帅也死了。现在新兵员5万多人马开到了，又有樊梨花做元帅，所以大伙这个士气就涨起来了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准备厮杀，准备好应用之物。书说简短，定更天大家饱餐了战饭，盔明甲亮，战马兵器弓箭引火之物该带什么的带什么，分头出发。到了三更天，一切就绪。樊梨花立马横刀往白虎镇里头看看，哎呀呀，雾沉沉，自有闪闪的灯光，往天上一看，密麻麻的星斗，没有月光，因此眼目非常不得劲儿。就这种天破阵是正是好事，要亮对彼此还都不方便。薛金莲提醒元帅，时辰到了，命火公司点心炮。
是，点心炮。
夜深人静，点起了信炮，咚啪， 咚啪，两声信炮响，几十里里以外都能听见。紧跟着龙腾虎跃一般，五路大军嗷嗷之喊：“冲啊！”就扑奔白虎阵。樊梨花是一马当先呐、啊，等进了大阵之后了，如入无人之境。窦仙童、陈金定、薛金莲丁字形保护大帅，马前马后全都是女兵女将，其他的将官士兵都是雁翅形的，在两旁凭着往里头推。好嘛，这样这个阵可乱了套了。杨凡把主要的兵力全摆在大阵之中，说唐营伤兵损将，他的损伤也够重的，援兵也是不断的开来，粮草从骆驼岭那源源送来，最近一个时期不知道为什么粮草接济的不那么及时，兵源也供应不足。现在杨凡为这个事情十分恼火呀、啊，跟他老师一商量，干脆咱们爷儿俩手把白虎大阵，关上留了3000人，大阵里边留下了6万人马，手把大阵。哎呦，没想到唐兵铺天盖地冲进大阵，双方展开了百阵格斗。那么樊梨花这路不说，单说秦汉窦一虎，他们率领着7000人，其中呢有5000是敢死军，有2000人经过特殊训练的钩镰枪拐子队，专对付这牛阵的。樊梨花就在韩江关就听说了，说这个杨凡这小子利用莽牛阵大创唐兵，真是太凶了。这莽牛这家10个一排11个排，拿锁链子锁着，头上顶着刀子，身披皮甲，把他们练到一块儿。那从高坡上赶下来，那个军人哪受得了，横冲直撞，一扫就一片呢、啊、碰上就死，挨着就亡啊，怎么能对付莽牛阵呢？训练的2000名钩镰枪拐子队，其实也是人，他叫的名不一样，头上铁盔，身披铁甲，外罩牛皮坎肩，牛皮套裤，牛皮靴子，怀里的一身是钩镰枪、铁拐、短斧、铁棒。动起手的时候要看着莽牛了，这个军人刷一躺在地下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专打牛腿和牛肚子，你看那牛背和身上有铁甲，他肚皮上没有，腿上包的他也薄，把牛腿给削折了，他自然他就躺下了，把肚子给他豁开了，他还能打得了仗吗？这叫对症下药啊。樊梨花在这上面没少下功夫，感觉到窦一虎、秦汉两个人聪明，而且是部下的将官，头脑灵活，把这个使命交给他们了。秦汉、窦一虎率领7000人马这一进阵，你说多巧吧。杨凡听说有人进了阵了，马上先放出莽牛来，这莽牛嗷嗷直叫，漫山遍野冲起来了。当兵的吃过这亏，有点害怕呀。二位主将，我们又遇上莽牛了。
哎呀，还得说大帅呀，料事如神呢。嘿嘿，我们还怕找不着牛呢，牛主动来了，正合适。来呀，调钩镰枪拐子队。
等着队伍集结好了，又一场拼杀。你看，一物降一物，卤水点豆腐。你那铁甲车厉害，那坦克厉害，你架不住反坦克雷专门打你，你再后有穿甲弹能给你穿透了眼儿，飞机满天飞，架不住导弹往下倒。 这阎王专门有降他的，勾连枪拐子队专门破盲牛阵。就这一阵杀下来之后，你看吧，漫山遍野勾勾叉叉躺的全都是死牛啊，有的牛没死了，闷楼闷楼还直叫呢。就这样，秦汉窦一虎首开奇门，打了个胜仗，大破盲牛阵，率领其他的军兵是长驱直入，杀奔中央无极头。此时好消息传来了，薛丁山闯进东镇门，力斩番将四人呢，立下了血汗战功，头一个到达了白虎庙。罗章、秦英也不示弱，按时也冲到白虎庙，樊梨花率领人马也冲到中央无极图，几路人马汇合了。再看番兵番将全被挤的一个山沟里头，有一万来人，步兵、骑兵互相拥挤，叫声骂声不断，被唐兵是紧紧的给围在里头。各路向大帅禀报，我们得了多少刀枪，斩杀多少番将，抓了多少俘虏。中军官啪啪啪全给记上了，唯独没提到杨凡，也没提到那歪脖老道，证明这俩还没伏法呢。等樊梨花杀到中央无极土，这个天呢快四亮四不亮了，命人探听，知道西凉兵全都挤得黑瞎子沟，都在这儿。这回唐兵怎么干都行啊。薛丁山提马到近前，大帅，末将有一主意，我们从高坡上往下泼鱼油，多多准备干柴，以火攻之，以火带兵，把他们彻底烧光啊。大帅以为如何？秦汉窦一虎也说，
对，这主意不错，大帅用火攻吧，代替人力全他妈烧死他们。
樊梨花眉头一皱，觉着于心不忍呐。那毕竟樊梨花也是西凉人呐，都生长在这块土上。另外那个大阵基本快结束了，就剩一万在这儿，都给整死，没那个必要吧。所以呢，樊梨花没点头，大伙不敢多说了。本帅只有办法，叫镇官有，叫镇官专门有那么伙人，专门讨敌骂阵喊话的，那声音都特别洪亮的那样。叫镇官过来了，樊梨花告诉他们，冲黑瞎子沟给我喊话，让西凉兵主动放下刀枪，举手投降者免死，可以遣散回家。如果喊三次不出来的话，本帅要采取火攻，到了那时悔之晚矣呀。
是啊，
这唐兵扎他们。正在这时，就听见有人喊了一声，
樊梨花呀，小贱人，我杨凡在。